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常有人啊质疑说，上帝为什么要在伊甸园中安置一棵分别善恶树呢？已经有了各样的果树，而且还有了生命树，这不就很好了吗？如果没有这棵捣乱的分别善恶树，这个蛇不就是没有办法诱惑亚当跟夏娃了吗？没有这个诱惑，始祖就不会因吃树上的果子而犯下原罪，没有了原罪，我们今天也用不着认罪悔改，活得那么辛苦，岂不是皆大欢喜吗？你看，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比上帝更聪明，你还说你不是一个骄傲的人吗？为何园中有分别善恶树啊？因为爱。上帝是在爱中创造世界，在爱中创造人类，创造你我，如同父母想把自己所有的都给孩子，上帝要把一件极其宝贵的东西给人，这是什么？就是自由。我们都会背诵匈牙利诗人裴多斐的诗啊，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。上帝把真正的自由意志赐给了人，这个分别善恶树就是标志。那棵树并没有天使把守，也没有用铁丝网围住。神当初告诉亚当，园中树上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个树上的果子就成了人是否听上帝的话，遵守上帝的命令，是否真心爱神的检验尺。父母都愿意孩子对自己说我爱你吧，但必须得是在自由当中说出来的，必须是自愿说出来的，若是被逼出来的，那就没有任何价值嘛。亚当夏娃在蛇的引诱下失败了，他们失去了对神的话的信心。当初蛇是怎么样挠到他，用那个诱惑呀挠到了亚当夏娃心中的痒处的？蛇先对女人说，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，吃吧吃吧，吃了没问题，你们就跟神一样了。如神啊，这两个字是关键，如神。如神的诱惑使亚当夏娃使始祖的信心的墙垣崩塌了。我要自己当神，我要与神同等，我要定善恶的标准，我要自己决定自己的一切。人心中的骄傲给自己铺平了灭亡的通向死亡的那个道路。当亚当夏娃用神所赐的自由意志来拒绝神的命令的时候，他们的灵就与神的灵隔绝了，天起了凉风，坠入了世界，骄傲是堕落的起点。从人的角度看，尼布甲尼撒多么成功啊，他是多么成功，多么令人向往的那样的一位啊，他的人生是多么的令人想去追随。他像那个高的顶天的大树，威势健长极天，权柄管到地极。他修造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，他也建起了举世无双的巴比伦城墙，据说那个城墙高300英尺，厚80多英尺，六排战车可以在上面并驾齐驱啊，所以他有骄傲的本钱啊，所以他站在巴比伦王宫的顶上眺望他的王国，他觉得 他就是神啊，他如神啊，他说就说神嘛。所以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，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？这是骄傲到了极点了。在这个时候神的声音就临到了，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，他被赶出王宫，成了怪兽，吃草如牛，直到七年以后他终于明白至高神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，人不是神，偶像不是神，巴比伦人拜的那个马杜就叫 Marduk， 不是神，在一切之上有至高神，他掌管万有，统治万方，唯有这位至高神是神。至高神具有终极性、全备性和独一性，他是终极的，他创造万物，自己却不被创造，他是自有永有、自存永存的，他是全备的，是真理美善的源头，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，他是独一的，除他以外再无别神。但是人呢、本来应该顺服神的权柄，爱神，忠于神，按他的命令来做，也享受他的恩典，但是人反叛，人想自己当神，用神所赐的自由意志来反对神，用人性来拒绝神，结果呢就像今天我们读的故事当中的尼布甲尼撒王，结果是什么？当你用人性来反对神的时候，带来的是人性的丧失，人性的丧失，这个本来看上去很聪明很能干的人变成了田间爬行的动物，何等讽刺啊！这个好像是世人的一个画像一般，人们否定自己是神的儿女，舍弃了神的这种荣光，从神那儿来的价值，结果去认什么猿啊、猴啊做自己的祖先，把自己称作什么？把自己称作是两条腿的直立行走的高等动物，高等动物啊，高等虽然是挺好听，可确实是动物啊。动物者，禽兽也。你愿意别人称你为高等禽兽吗？离开了至高者，人的眼前多了一道帘子，看不清道路，人的心里多了一把锁，远离了真理，人的路上多了一堵墙，挡住了通往永生的路。尼布甲尼撒的见证提醒我们要放下自己的骄傲，谦卑在造物主面前，悔改转向他，让他来带领我们的道路。我写了这么两句话：自由诚可贵，骄傲铸大错，自己做主是沉沦之始，要敬畏至高者，回归永生神，上帝掌权是蒙福之源。第二，上帝是施慈爱的神，上帝是施慈爱的神，人当感恩行善。前面我们讲到上帝是创造者，他有至高的主权，他在天上的国掌权，他也在地上的国掌权，他知晓万事，凭己意行，同时上帝又是爱，上帝是满有慈爱和怜悯的，他给人悔改的机会。当初亚当夏娃自不量力，他想跟神平起平坐，他违抗神的命令，吃下了禁果。按说他们铸下大错的时候，他们要马上承担那个后果，但是神并没有让他们立时倒地，捂着肚子七窍流血马上就死了。亚当夏娃躲避神的时候，他们藏起来的时候，神寻找他们，非常恩慈的声音来呼唤说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那个声音是非常温柔的。亚当夏娃回答说，我害怕，我不敢见你。那神仍然是温柔的，神和声悦色地问，莫非你们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创世纪第三章十一节，大家去看，非常的温柔，全知全能的神岂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但他刻意用了莫非，莫非你们这样了吗？ 这两个字饱含着神的怜悯和爱啊，神给他们二次机会，让他们可以在他们的自由意志中认罪悔改。我们试想，如果当时啊，他们两个人立时就伏伏在神的面前流泪悔改，他们还会被逐出乐园吗？想想看，若是亚当有担当啊，亚当有那个当，有那个担当，对神说，神啊，都是我失职，没有把您的话您的命令传达清楚，也没有督促我的妻子来遵行您的话，错全是我的，你就惩罚我吧，不要处罚我所爱的妻子。或者是夏娃出来站挡在神的面前，挡在面前说，神啊，是我拿禁果给他吃的，是我的错，您饶了我丈夫吧。你想想那事情会怎么样，就包括现在我们的家庭中的问题就会少很多，是不是？可惜啊，亚当把责任推给夏娃，同时指责上帝，这女人是你给我的，你负责，我无辜。而夏娃呢，把责任全都推给蛇，这蛇可也是上帝您老人家造的，放在伊甸园的园子里的。你看，人的罪性何其大，人认罪何其难呐！人在罪性和罪行中打滚，神没有一下子把人打入地狱就置之不理，神一直在温柔的劝诫，耐心的等待。神是给人二次机会的神，所以我们要这样说，人得救是完全是神的恩典，而人沉沦完全是人自己的责任。你看今天的故事当中也讲得很清楚，尼布甲尼撒至少有三次机会悔改。首先第一次机会是他的异梦，他得到这个异梦他就应该悔改的，那是给他的警告，他也朦朦胧胧地感到了那个大树就是指着他说的，他为大树的昌盛和荣美洋洋得意，但是对大树的结局却不理不睬，他骄傲，他浪费了神给的梦的意象。第二次，但以理为他解梦，解梦了以后但以理是有谏言的，但以理告诉他，你要怎么怎么做，你应该做的事情是施行公义，断绝罪恶，以怜悯除掉罪孽，这是你首先要悔改，悔改以后你应该有好的行为出来。他仍然不听，他骄傲，他浪费了但以理的忠告。第三次神给了尼布甲尼撒12个月的观察期啊，12个月啊，很长的时间呢、啊，观察他12个月，给他这个留党察看的机会，啊，他到之后才会处罚他，但是他骄傲，他浪费了神的耐心。这个尼布甲尼撒呀，他不是什么好人呐、啊，他曾经毁掉圣城，他杀死西底家王的众子。当着西底家王的面杀死人家的众子，而且把西底家王的眼睛生生的给挖出来，耶利米书第39章写的嘛，他是一而再再而三，尼布甲尼撒王何德何能啊，神竟然如此宽容他，我真的想不通，哎，我想不通，我甚至有点气不过，大树倒了，那个破树墩子还用个什么铁圈铜箍子来保护，7年以后他居然还官复原职，我真的想不通。但是神的爱和拯救远远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。在新约当中我读到了，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，他不愿有一人沉沦。我读到这些话时，我虽然还是想不通神为什么如此宽待尼布甲尼撒，但是我的心得到极大的安慰，因为我知道无论有什么样的过犯，只要真心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他总是张开双臂接纳我们回到他的家中。就像先知以赛亚代表神所宣告的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。 神有拯救之恩，神借着耶稣也把拯救的能力赐下来。尼布贾尼撒得救了吗？很多传道人认为是的，说第四章就是尼布贾尼撒的得救见证，也可以这样想吧。不过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这样说啊，我们也不必为这件事情来太操心、太纠结和争论。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的是，当尼布贾尼撒举目望天，赞美、尊崇、恭敬天上的王，明白天上的王所做的尽都诚实，所行的也全都公义、公平的时候，他已经走在正确的路上了。我们要感恩的是，我们今天呢，远比尼布贾尼撒更为有福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就是恩典，这就是爱。真的是愿我们每个人都悔改，除掉骄傲的石头心，除掉悖逆的兽心，伏伏在主面前认罪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主同行。三次机会，一年时间，怜悯的主耐心等待，断绝罪过，除掉罪孽，公义的神高声呼唤。最后，上帝是行审判的上帝，在这样的上帝面前，人人都要悔改。上帝慈爱，上帝更是公义的，公义的神是要审判一切的不义，也要审判人的罪的，罪是逃不掉的。上帝要审判人心中的骄傲。尼布贾尼撒梦中的那个大树是尘世的轴心，是富饶生长和繁荣的象征，它不仅象征着生命，而且哺育生命，为走兽提供食物，提供庇护。所以这个尼王在心里是把他自己看成是这个树，他认为他就是那棵神树，他是宇宙的维护者，神的真相和完全的人。你看人就是这么不自量力，人呢，一旦有点成功就想扮演神，结果呢，这棵树就成了神审判的对象。尼布贾尼撒吹牛说巴比伦是用他用大能大力建的，显他的威严荣耀。我们注意到在这个故事当中已经讲了，他的话在口中还没说完，大树就倒了，他就被逐出王宫，与野地的兽同居。人拒绝神的结果是拒绝了自己。我再说一次，人拒绝神的结果其实是拒绝了自己，把自己从尊贵的有灵性的人降低成为动物禽兽。在造物主面前，骄傲的都必降为卑。骄傲使人离开神，离开神的人陷入愚昧。我最近读到这么一段，是国内一个学者他写的。他说一位四川老乡去庙里拜菩萨，拜的谁呢？拜的文昌菩萨。拜完了嘴里嘀咕，不晓得我拜对了不，就是说不晓得我拜的对还是不对。那这个学者在边上就问了，您求什么呀？娃儿上大学，就是他的孩子要上大学。那边上的学者说，你拜对了，文昌菩萨就正管这事儿，你拜对了。但是那个人呢还是一脸疑云，他说我孩子要上的是斯坦福啊。那边上的学者说了，那就拜的不对了，因为文昌菩萨怕是不会说英语的，说你应该拜圣母玛利亚，你拜圣母玛利亚吧。那个老乡更愁了，他说圣母玛利亚懂不到四川话的，就是说这个圣母玛利亚不会懂四川话呀，我说了跟他也通不了啊。你看看我们中国人的神龛吧，从玉皇大帝啊，王母娘娘，从西天如来到东海龙王，什么关云长啊、猪八戒啊，什么都在里边，中间还贴上一张红纸，贴个红纸条，上面写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。什么都拜，就是不认识创造天地的主，不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，不认识这位爱我们也救我们的主耶稣，这是何等可惜啊。 也第十年，也第七年啊，也第七年是神对尼布甲尼撒的管教，是末日审判的预表，是对世人的警告。在第二章的梦中，风起石落，打碎巨像，说的是世界的国度都要过去，唯有神的国长存。这里象征人间君王的大树倒了，这个树倒了，真正的王者、至高者就显露出来了。谦卑下来的尼布甲尼撒终于向至高神、向天上的王发出颂赞。最后这个第三十四节很美啊，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，他的权柄是永有的，他的国存到万代。最近看到，回过去看美国历史上的一件事情，在1873年，美国的明尼苏达州遭受蝗虫之灾，铺天盖地的蝗虫不仅吃光了所有的庄稼，而且呢，他们还在田里呢，同时就产卵，这个卵呢会待在土下一两寸的地方，然后呢，第二年蝗虫之灾呢就会又来。他还不是说一次就过去了，还会再来，啊，用尽各种办法都消灭不了，如此重复了四年之久。这个州里的大多数地区农产品绝收，农民活不了了，有点像现在的这个瘟疫的时刻啊，这是虫灾出来了。后来那个州长叫John Pillsbury， 他接受了教会领袖给他的建议。他把1877年4月26号定为全州祷告日。现在还有，后来有一些建起来的 chapel， 这就是个Grasshopper Chapel， 就是来纪念这件事情的啊。他说4月26号是全州祷告日，全州店铺关门，大家都去教会恳切祈祷。就在4月26号的全州祷告结束的第二天，次日清晨，4月27号，神迹出现了。4月底竟然天降大雪，极度的严寒出现了。结果这突然来的寒流不仅冻死了大量的蝗虫，而且也把虫卵给消灭了。抗击蝗虫之灾的努力终于迎来了曙光。这件事啊，甚至记在这个明尼苏达州的就百科全书上。这段湮灭的历史，我们今天重新看的时候，我们也想到了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对抗这个新冠病毒啊，让我们觉得信心倍增，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，他要带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，他的神迹何其大，他的奇事何其盛，跟随他的都是有福的。所以第三大部分，上帝行审判，人当认罪悔改，砍倒大树，抛散果子，由人变兽，催反省，举目望天，张口尊崇，威严荣耀归天王。今天的经文啊，有六次用至高来形容上帝，用六次来形容至高，这是独一的完备的神对他的称呼。在尼布甲尼撒王见证的尾声当中呢，三次讲了复归，三次讲了复归。那么在全文的最后一句话，就是第三十七节说什么？现在我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。啊，这不像今天的世俗世界啊，天王天王已经被用烂了。天上的王，天王这个称谓在整本圣经当中就出现一次，就在这里。就在这里，这是这篇见证的最强音，向世界发出呼号。人生最重要的回归，最重要的复归，是复归天王真神。今天我们分享了这一段经文，愿我们每个人都再次的思想，愿人人都认罪悔改， 敬畏顺服，感恩行善，活出属神子民的生命样式。这是今天的经文分享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